Hello，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，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。
各位学员大家好，我是薛兆亨薛教授，我们来讲进阶财报分析第43集哦。那基本上我们现在是营业收入分析的部分哦，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客户别分析和部门别分析，这是蛮重要的一个细部分析，基本上这会出现在就是财务报表的附注里面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广告一下哦，这薛教授呢准备要出一本新书，就薛教授教你战胜财报分析，那目前已经完稿准备印制哦，那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购买。那这是薛教授花了好久的时间哦，抽丝剥茧啊，继续迷你一道道哦，挖掘那些藏在细节难为人知的魔鬼哦。这本书阅读性容易，是经营企业及投资诊断的好公式，好工具哦，值得期待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地区别分析哦。那地区别分析呢，其实我找到了这个，每次都找这个案例是花仙子，因为花仙子地区别写得很清楚哦。那地区别分析会告诉你说，那客户主要来自于哪里，然后同时呢，因为地区别的关系，你会知道说那一边的货币的涨幅或跌幅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主要是销售到日本去的话，那日元如果跌的话，那你就销售到日本就比较困难了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元贬值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卖到日本去，如果以日币计价的话，那你的收入就会减少了哈。因为比如说日币本来是 0.33， 后来被 0.21 或 0.20， 那你想想看，你本来卖可以卖到33块，以新台币计算哦，啊，现在只能卖到21块，你的获利就少很多，所以你要打到日本去也很难哦。所以地区别分析除了告诉你说你的客户在哪里，然后也可以知道说，当地的货币的涨跌幅哦，那对你的公司未来的影响如何哦。那花仙子这家公司的地区别分析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它来做例子。那105年第三季的财报中，56位我们看出花仙子的产品主要都销售市场在台湾。那第三季营收来说，台湾市场就占了全部的 68%。 于是有了这样资讯呢，未来当你对花仙子有兴趣时，不妨哦，晚餐饭后去大卖场量贩店走一走，看他产品的库存状况，或者跟卖场内聊聊，就可以知道花仙子的产品卖的怎样，就是生活经济学啦，品质如何，退货多吗等等，蛮实用的资讯。那毕竟花仙子是一个本土的品牌，那台湾市场营收在全公司营收超过一半哦。那这些数据可以了解台币对各国汇率的变动对花仙子营收的影响。那首先呢，你那个地区别资讯呢，我们现在是讲说依照地区别哈来分哈。那你看喽，花仙子主要是中华民国，台湾是 68%， 中国大陆 16%， 日本 7%， 然后泰国 4%， 香港 1%， 马来西亚 2%， 澳洲 1%， 其他地区 1%， 所以基本上就是台湾、大陆、日本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人民币升值、人民币贬值以及日币升值或日币贬值，其实对花仙子的影响都还算是蛮大的。那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去了解一下。那比如说花仙子其实好像有帮日本代工嘛，那如果说日币贬值的话，那花仙子的日本的部分就减少很多。你来看，你看哦，104年1月到9月的时候，那花仙子的日本的收入来自于是62850，那到105年1月到9月的时候，它是81536，基本上来自于日本的收入增加了哈。那我想应该是日币升值的原因哈。那一段时间105年，其实那时候到日本去啦，好像是0.28还0.30哈，不像现在0.2哈。所以花仙子那时候日本的代工其实还不错。那现在其实如果像日币那么低的话，要取得日本代工或外销到日本就比较难了。好，再来我们讲客户别分析。那客户别分析很重要，例如茂联啊，号称是特斯拉概念股，但是特斯拉从未是公司大于10%的客户， 另外五鼎为例啊，单一客户比重相当高，101年乙客户比重达到40%，最后乙客户营收大幅下滑，那五鼎的股价也就走入长期空头哈。那比如说，哎，台积电啊，台积电，你看啊，台积电当初那个谁啊，那个，怎么讲？第一大客户当然是苹果啦，哦，但是你说来自于中国那一边的，到底是第几大客户呢？那你想说，哎，中国那边的客户呢，如果说，哎，消失了以后，对台积电影响会不会很大？那实际上呢，我们从台积电的客户别分析，很快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那中国大陆那边的客户消失以后呢，然后辉瑞就补上来了哈，联发科补上来了，Qualcomm 补上来了哈，甚至英特尔也补上来了哈。那你说苹果目前还是台积电第一大客户嘛，对不对？那未来会怎样呢？其实你看客户别分析就可以知道了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客户别分析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家公司茂联公司哈。先看五鼎啊，五鼎这家公司，你可以看到，哦，这个甲客户、乙客户、丙客户。那101年的时候，乙客户是最大的客户，它占40%，80.9222。可是到102年是41.8888，这乙客户大幅降低哈。可以看五鼎的客户，乙客户就是某某公司，101年营业额是8.9亿元哈，跌到102年的4.1亿元呢，减幅高达48.75%哈。好，那继续看下去，到了102年到103年的时候，你看哦，41.8882又继续跌哦，2332526，乙客户的营收继续在跌，所以乙客其实出现蛮严重的问题哈，他的那个收入急剧的减少，那甲客户呢，却持续在增加哈。621358到783哦，983，而且丙客户就已经没有再纳入那个10%的重要客户里面了。就好，我们再看，再加一年以后呢，我们就发现，就是说，哎，乙客户的营收好像有增加一点，233256变成279737，那甲客户的营收反而下滑了哈，783983变成那个多少678360，所以这个他客户基本上呢。就怎么讲？就甲客户慢慢减少，乙客户又稍微增加。但是以前他有提供百分比的资料，现在呢他不提供了。照规定要提供主要客户资讯是提供没错，可是百分比呢要你自己算的哈。那所以呢，他乙客户变成，他隔年成长了17.3%，哦，这个部分要自己算哈。那我们看，这种状况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哦，101、101、102、103、104哈，那你看它的每股营收，你看101、20、18、18啊，所以你看可以看到它的每股营收持续下滑，那因为乙客户持续下滑哈，可以，所以五鼎的话，它的101、101的时候每股盈余是5.51、5.4，后来变2.66，所以因为乙客户的持续下滑呢，获利也持续下滑哦。那我们看到每102年、103年呢，那五鼎的那个每股营收及每股盈余的衰退，那原来客户比重达40%哦，衰退后五鼎的营收哦，盈余影响很大，那股价因此空头走势，你可以看到哦这个。那股价就从那个80几块一直跌到40几、30几块，哈，一个持续的掉下来。其实也看得出来，因为它的这种客户别的改变、营收改变、获利减少，哦，那股价下滑，哦，这也是看得出来。那这重要是那个趋势，那乙客户的营收趋势持续下滑，哦，这个趋势。好，在我们讲那个部门别分析了哈，部门别分析也是蛮重要。这公司主要营收跟获利的部门是什么？因为现在公司呢很少是单一部门哦，它基本上会有很多不同的部门别的获利及营收哈。啊，举个例子啦，这个水泥公司主要不是水泥厂，这谁呀？比如说台泥啊，台泥主要是什么？它是花电厂，占的比重还蛮高的，所以台泥电力公司哈。好，比如说，那个什么，夏天到了双麒麟呢，哦，限量哈，都只在某一个超商哈，这个 有贩售哈，跟日本是怎么讲连锁的哈，或者是同步的贩售，只有这个超商。那于是呢，这个超商的那个股价就大涨，或者是说，某一个食品公司啦，它就是专门供应这个超商哈，这个双麒麟，所以这个食品公司哈，它的怎么讲？因为卖双麒麟，夏天热卖就大涨。而实际上，这食品公司呢，它双麒麟呢只占一小小部分哦。所以，如果说你只看新闻，然后就去追涨哈，或者是追杀哈，砍下来，那基本上其实会出问题。所以，这个部门别分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就是说，一个东西，比如说，我现在做 AI 了，AI 占比重到底多少呢？部门别分析看一下就知道了哈。我占了 AI 的涨停，应该吗？搞不好5、6年以后才是 AI，然后才是一个怎么讲比较确定发展的时候，占的比重也比较高。结果现在涨停，买得下去吗？其实买得下去 OK 啦，但是就变成概念股，随时要记得停损就对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家财报公司所谓的部门别资讯哈。列出部门别的营收与获利，有些公司宣称是卖电动车零件的，有些公司宣称是卖锂电池的，但是锂电池的，但经由部门别分析就知道这公司真正业务为何，其他只是概念或未来。那这是台泥公司哈，好，那我先讲啦，那个茂联呢，号称是特斯拉概念股，可是茂联从来没有一个。他的客户是占超过10%了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营收其实占的比重其实还真的是不高了哈，真的是不高。好，那台泥呢？你看哦，台湾水泥是卖水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它中间有个电力部门哈，那电力部门的损益呢？你可以看到，在那个一百，你看哦，在那个101年跟102年的时候。它的发电收入呢是最高的，7120101，然后水泥部分是多少？水泥部分的话是5911138，所以基本上台泥是电力公司。你看102年的第三季6656198，水泥部分6180668，所以你可以看出，台泥基本上真的是电力公司，所以我们讲台泥电力公司，你把它看成水泥哈，就错了哈。那这是还蛮重要，就是部门别资讯呢相当重要的哈。我们看一下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电力部门那在98年的时候，电力部门占的比重很高，而且台泥的最主要好处是它电力呢，它是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。那水泥的话有大小季哈、淡旺季哈、还有这个景气的循环，所以它电力是一个相当重要。你如果分析台泥，你忽略它电力的部分，就蛮严重的。那直到2017年哈，和平电厂受到台风影响而改变了台泥和平电厂收入是营业收入啊。那这基本上，所以呢，如果大台风呢，那这部分其实台泥要股价肯定要下跌。那你想说，跟水泥什么关系？其实电力公司了哈。那有人说和平电厂是稳定的业外收入，到底和平电厂收入是业外收入吗？哦，当然不是的哈。那所以它营业收入呢是多少？2017年是98312元啊，到底包括哪些项目呢？其实它已经告诉你，电力公司也是在也是在那个营收里面，所以呢，其实它不是业外哦，它是本业哦。那什么叫本业？什么叫业外？就是你基本上你经营的项目哦，这个营业登记证哦，上面的项目哦，只要在里面有的，基本上就是本业了哈。那个本业呢，有时候是一个经常，有时候会经常哈。那有时候我经营这个业务，可是我10年才一次，我20年才一次。那像虽然是营业收入，可是非经常的营业收入哈。那这个东西也是要注意一下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财务报表附注的部门别收入。那台泥的电力公司电力部门属于营业收入哈，台泥营业收入可分为4大部分：水泥部门、化工部门、电力部门跟其他部门。那其中电力部门呢，主要是和平发电厂的收入是105年是11752037千元，106年是10353637千元哈，它是第三大营业收入来源哈。可是如果损益来讲的话105年是一。七八九五七三七千元是获利最大的， 106年呢，哦，因为那个台风，所以它的或那个电力部门变成4326424，哦。那本来是想说啦，这个台风哦受创很严重，应该对股价产生很大影响。但是106年呢，台泥中国水泥厂获利不错，达到96088400千元，使得台泥又重新以水泥部门为主的水泥公司，不然大家以为是台电哦，台湾水泥电力公司，那台电公司哈。好啦，那就告诉说，其实哦，这个附注是很重要的。财务报表的附注很重要，尤其是主要客户的资讯，然后部门别获利的资讯，还有地区别的资讯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营业收入分析的重要的分析项目。我是薛兆恩薛教授，谢谢您的收听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